好，我们的诗组篇第三卷啊，见到了最后几部分了，到51节了啊。耶稣劝我们，如果不能做高超的工作，就该学习和微贱啊，微贱的工作。好，耶稣说啊，对这一个忠信的仆人说啊，无子，你不能常常一心修德和常行高超默想。因为人受了原罪的害，有时必须低手下心，担负苦命的重任。你带着朽坏的肉身时，必定常觉烦恼啰嗦。所以呢，你必要时常在内心悲叹这肉身啰嗦的重担，因为你不能常专务灵魂的事，常默观天主的奥迹。原罪的这个伤害在一般的最简单的理解中出现了私欲偏情，特别是把这个希腊文化拿进来想，就是肉体跟灵魂的这个差别，就肉身总是更麻烦的，让我们灵魂不能够专务的啊，向天啊飞奔啊，所以这个是麻烦啊，常常感到烦恼跟啰嗦，写得很有趣啊。好，当着这个时候只好做些卑微的工作，在善功内遣解心内的愁闷，艰辛切望我来安慰。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工作，然后等待在善好良善的小工作里面等待耶稣来安慰我们。所以灵魂的充军和枯燥之苦，你该甘心忍耐，等候我再来看顾，就你脱离一切愁苦。那时我叫你完全忘了辛苦，得享内心平安。我把圣经的妙廊给你展开，畅快你的心，好叫你在我诫命的道路上奔跑。那时你要说，现实的苦难绝不能同后世的天主所许的光荣相比。好，这是保禄的话，在罗马书里面写的。这个暂时的忍耐啊，等待天主再来看过，我还觉得蛮像我们这个落厄方舟的故事，在方舟里面等待一下，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啊，等到这个重新可以出来在世上生活。好，那么看看，那么仆人就开始回应了啊，他说第52，该想自己应该受惩罚啊，不该不堪当受当安慰，当然是原罪后的这个情况了，人的现实。好。宗仆就回话了，无主，你来安慰看顾我，我真当不起啊！所以有时你叫我受困窘，没有安慰，这真是合理的啊！我们该学这个态度，我们总觉得不合理，为什么我那么倒霉？就是合理的。我流的泪虽然如同海水那么多，我还当不起你的慰问，我只该受鞭打，遭重罚。因我屡次重重得罪你，在许多事上犯了重大过失，按理说连最小的安慰我也不当得，但是你仁慈的主不忍叫你的功臣破坏，愿意在你仁慈的工具上显示你慈爱的复原，所以虽然你的仆役没有功德，你也肯超过人的一切限度来安慰他，因为你的安慰同世人的安慰不同。你看读这些那个古老的作品呢、所以让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一些思想是多么的诡异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的眼泪啊，流得跟海水那么多，还自觉当不起天主的安慰，还什么还只该受鞭打，因为在很多事上犯了重大的过失或者犯了重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我没有罪。对不对？哪里有罪啊？我想不起有什么罪，办告解找不到资料，对不对？现在那个差别吧，那个差别不是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成圣的关键，别人可以成圣给了我们方法的。好，无主啊，仆人继续说了哈，我行了什么善功值得叫你赏我天上的神位呢？我不记得我行了什么善功，但知道我常常倾向毛病怠于改过，这种情形我也不得不坦白承认，我若不这样说，你必定起来反对我，到那时候我就找不出救护我的人来了。为我的罪过应该得什么报酬呢？不是地狱的火吗？按道理说，我当受各样的轻慢凌辱， 说把我列入热心人中，真是不该。这样的话，我虽然不乐意听，但我当依照真理反对我自己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以容易获得仁慈的宽赦。好，虽然不愿意听，但是他知道应该听嘛。我们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什么该听什么，我们都知道，只是不愿意听而已，不喜欢听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个很清楚说，如果现在呢，我们不承认的话，将来怎么样，就找不出什么可以救助我们的了。我们先认罪，耶稣还帮助我们了。好，那我这个犯罪的囚犯，满面羞惭，有什么话可说呢？除了以下这些话，没有别的。啊，说什么呢？就说无主，我犯的罪，我犯的罪，求你接怜我，宽赦我，趁着我还未到幽暗死亡的地方，求你容我哭泣，表现我的痛苦。你向我这可怜的罪求，还要求什么呢？不是要我为自己的罪哀痛悔哀伤自卑自贱吗？因为痛心忏悔能得赦罪的盼望，能使良心平安，再得所失的圣宠，能躲避未来的易怒。总而言之，天主同悔罪的灵魂将重相和好。天主是一直愿意跟我们和好，我们怎么得到呢？就是真正痛悔才得得到嘛。所以这边变成说，天主会跟这个悔罪者和好。无主，罪人的谦逊痛悔是你所心悦的祭品，他所发的馨香在你面前比乳香更芬芳，这也是你愿意插在你圣足的香意，因为你总不藐视谦逊和痛悔的心。好，这边背后是那个耶稣被人附抹的这个故事埋在这边了。好，这里就是避免仇敌入伙的避难所，这里能改正，可洗净别处所犯的罪过所受的玷污。我常常想啊，如果办这个，今天我办这个查经比赛，我出题目会这么出啊，写这一段话，这故事背后是什么故事，把它找出来啊，这是我的那个。好了，我不是要现代人，我这才是真正的理解，就看见这个话一直在历史被用了。好，那这边谈到新天主新月的祭品，我想起今天我们读经了，这个若厄下的船首先是怎么样奉献祭息，然后怎么样天主闻到那个馨香，这个是一样的写法啊，对不对？可以想象这个用了圣经的这个故事在这边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么第53则，天主的圣宠和现世的智慧啊是不能相容，所以不要太依仗自己的现世的智慧。好，耶稣就回答他，无子，我的圣宠是宝贵的，这个圣宠不能与世上的事物、世上的安慰相混淆，你愿意领受这个神恩吗？先当除去各样的阻碍。好，这边耶稣开始讲了，怎么样可以得到圣宠，或者说得到圣宠的方法。好，第一个是除去各种阻碍，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就是当喜欢静读，安静的独修，找清静的地方，不找人闲谈，当在天主台前热切祈祷，以保持痛悔的心和良心的纯洁，把这整个世界看作空无所有，只恭敬天主这一端，该放在各样的事上，只有恭敬天主是放在各样的事情之上，你不能又侍奉我又想暂时的快乐。好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啊，说亲戚朋友该当远离，脑海里不当想象现世的安慰。圣伯多禄中途劝勉我们说，当看自己如同陌生客和行路人一样，陌生的客人跟行路的人去哪里啊？回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家乡在哪里？原是在天上嘛。伯多禄前书的话，这边用那段圣经。好，哎，一个人在世上事物一点也不贪恋，连他在他死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安慰呢？但是懦弱的人不懂，也不容易这样的脱离世俗，写作的人也不明白内修人的那种自由境界。你若果真愿意度神修生活，不论亲疏，全当远离，又当防备自己，胜于防备别人。你若能战胜自己，其余的就容易驯服。 得胜自己真是个完满的得胜，胜了自己，五官必定听灵魂的命，灵魂也必定听我的命，这样的人真正的打败了自己啊，成了普世的君王。讲这我们现在共同的困扰哈，什么叫战胜自己啊？可以控制不用手机或者少用一点就战胜自己了，是吧？每天我们不像平均看每个人每天滑手机可能都一两小时了吧，大概如果没有更多的话，很清楚的嘛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这时间拿来读圣经，一年读两遍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一样道理吗？来，我们练习克胜自己吧。啊，如果你愿意升到最高的地步，就该勇敢下手啊，把斧头搁在私欲的根上，除尽爱自己、爱事物的淫情。好，把斧头搁在私欲的根子，这也是应该是用了这个弱汉洗者的宣讲，对不对？斧头已经举起来，要砍下来了，对吧？好，因为大凡当克除的事情，是从这个私爱自己的毛病来的。这个毛病如果克制了，自然能够得到绝大的平安。的确的，首先都是自己了啊。但是我们总是看别人、看世界、看环境，甚至于怪天主，就忘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最根本，让自己远离天主的根源。好，继续说哈。但因为少有人专务死于自己，把自己完全脱离，所以他们终究被私情缠绕，灵魂不能任意高飞。一个人愿意跟我来往，无隙无累，必当克除各样私情，一切事物全部贪恋才行。很清楚啊，才很清楚，我就慢慢看吧。这是教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得到圣宠啊，就是一样，就是说悔罪，然后呢，静静的修炼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今日如何，明日亦然，直到永远啊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